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都说呀，中国是基建狂魔，确实不假，毕竟得靠着这一招拉高 GDP， 给广大群众创造工作岗位呢。但是现在这经济形势大家也知道啊，确实没钱都不够层层瓜分的，以至于这个工程质量每况愈下。过去好歹还能用两年，而现在修桥补路虽然频繁，但往往还没通车就塌了。这不，这两天川青铁路就捅了个大娄子。8月22号凌晨3点，尖扎黄河特大桥在施工过程合围的时候，钢绞线断裂，一瞬间就塌了。这一塌不要紧啊，在桥上工作的16个工作人员都掉进了河里，现在是12个死亡，4个失联，救援去了300多号人，但可以说是希望渺茫。当地官员都吓傻了，毕竟很多事儿不上秤值不了3斤，上了可就没个穷尽。这么些年贪污建设款的黄历要不要翻？这次钢材绞线供应的货源关系能不能断？赶工期为了在上级面前邀功，这事儿该不该说？哎呀，本来就都秃，现在更是揪的没毛了。出事儿在中国其实常见，而这次的事故更是印证了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这话。你从中国这些号称世界之最的高架桥钢筋龙骨上过，没事儿算是命大，老天爷没收你，出事儿呢都是应该的。就按这次来说啊，两桥建完了打算合拢，稍微有点生活常识的都知道，那两边的绞线得用力绷着，等到对齐螺丝焊接到位，绞线才能撤走。可从视频上看，很明显右侧的绞线处于松弛状态，根本就没使上劲儿。这事儿呢就跟现在的社会一样，负重前行的那帮承受了高于承载力的压力，而剩下那帮享清福的以为能混日子，没想到崩了之后大家一起玩完。哎，看到这儿很多人肯定要问了，是不是设计有问题啊？还真不是。在重庆朝天门大桥等一系列拱梁同步大桥成功修建后，近十几年这种施工模式已经非常成熟了，难点不在设计上，在施工上。而这次尖扎大桥的施工方是谁呢？哎，是中铁集团旗下的中铁大桥局。你看看，这不就对上了？那在海外给人家做基建，刚封顶就塌楼，给自己建桥，怎么就不能折在合围这一步上？内外一致，很合理嘛。而你要仔细研究这事儿，其中疑点还真是不少。就比如为什么好好的工程不能在白天做，非要大半夜赶工？网上很多所谓懂行的人士给出答案，是因为啊，尖扎这地儿早晚温差大，对于钢梁的形变有很大影响，得选一个稳定的窗口期，一般是晚上。但翻翻互联网上其他钢结构，不管是建筑还是大桥，人家合拢的收官图都是大白天照的。你赶工就说赶工的事儿，非欺负老百姓是外行，跟人家扯皮钢材的微小形变，人家没造过桥还没炒过菜嘛，铁锅那么烧都没变了样，你这钢梁太阳照射就出现形变，那也别造桥了，直接扔了吧。否则这么多年吹嘘的冶炼、数控机床、精密切割就都是在扯谎，精确度达不到还不如手搓，谈什么科技强国呀。而据其他所谓的内幕人士透露，事故原因可能是民工队伍蛮干不听指挥，这可是甩的一手好锅呀。谁让你们中铁那么多钱拿去中饱私囊，从来不培养自己的队伍，临时雇佣觉得人家便宜，出事就甩锅。当年朝天门的时候就断过钢索，也是因为用了不少旧材料和设备。按照现在国企压低成本服务领导的个性，现在只会更变本加厉。但是放心吧，这次事件的调查结果肯定会把锅甩到施工不严谨、构件质量不合格上，把几个签字的项目领导安全员判了，就算是给大家交代。所以说土木工程行业是真的不能学，到什么时候都追着你。你看李克强哪怕当了总理，最后不还是拿去顶锅吗？ 而这事儿的评论里也有很多有意思的声音，那就是大家突然觉得深夜工人干活这事儿不合理了，似乎中国人终于从我吃苦就能获得好生活的假象里醒过来，知道苦难带不来幸福了。这是什么，朋友们？这就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啊。你还别说，最近这种意识的觉醒体现在方方面面，从江油照相馆的事儿开始，老百姓揭竿而起的小冲动算是种下。而这两天郑州也迎来了自己的千人运动，好家伙，那叫一个壮观，数千老百姓围在一个面馆门口叫喊着让黑心老板关门，并且愤怒地表示说这个世道不能让这种缺德的人挣到钱，凭什么老实人就得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好家伙，这么同仇敌忾，上一次都记不清是哪年了，这老板干了什么事儿啊，这么糟人啊。这一问，好家伙，确实混蛋。8月13号晚上，河南郑州的一家面馆里，三名女子带着孩子来吃饭，本身挺好的气氛，结果被老板的一句大吼给打破了。原因是他觉得小孩没吃饱去后厨续面这事儿不合规矩，全然不记得允许续面这事儿是他们自己餐馆的一个卖点。做生意有纠纷有矛盾很正常，好好沟通呗，和气生财。然而这面馆老板不这么想，拿着手机就对人家拍，愣说人家是吃霸王餐。那母亲呢，为了保护孩子，自然是不能让他得逞，双方僵持了几句，但势单力薄，最后只好回去留差评。好家伙，这热点就来了。要知道啊，这餐馆老板卖面只是副业，主营业务是卖人肉包子，不是，穿越到水浒了，他的主营业务是网红，不仅天天在网上宣传什么来他这学手艺包教包会，还有团队天天拍人家顾客，企图制造矛盾冲突来博取眼球，卖惨赚钱。果不其然，这吃面的视频就被霍老板传到了网上，而母子几人一下子就变成了不要脸吃霸王餐，七个人花几块钱吃面还玩命续，你看放谁谁不急。你看这倒霉老板的人设不一下就拉满了。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人家对方也不是吃素的，那也是多年的智能手机使用者，很快就把消费小票放上来了，一共花了140，除了孩子吃面，大人吃的肉还有凉菜，不存在玩命占便宜的情况。眼看着事情败露，这老板也不想放过这个炒作的机会，在网上还借着吐槽人家母子，称他们是七匹狼，并且表示自己要改经营模式，巴拉巴拉，什么世风日下了，人心不古，试图唤起同情。到这儿呢，还有不少人其实在支持他，认为做餐饮也不容易。可随着他越亢奋，热度越来越多，吸引的人流就越来越大，渐渐的披露他的人也就多了起来。好家伙，这老板可以说是投机倒把的好手，专挑老弱妇孺下手挑事儿不说啊，几天前在西藏潜心礼佛磕头，后几天就丽江求艳遇，那玩的都是花活，骗网上年轻人说来他面馆交钱学手艺，结果钱交了，他不交手艺不说，还让人家免费当服务员。就不说平时辱骂顾客、欺负外卖小哥、拖欠厨师工资等等经典操作，可谓是现代版镇关西，人渣一个。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意这东西一旦汹涌起来，就算是老毛在世也是压不住的。先是网上铺天盖地的差评加问候，把老板宝贝的社交账号给弄崩溃了。随后不过瘾的老百姓们打算实践鲁智深精神，带着赤诚的心就把老板的面馆给包围了。试想想，门外几千个人大声叫嚷，当年面对司马懿大军的诸葛亮心理素质得多少才能在楼上唱一出空城计呀？反正这老板是吓坏了，门也关了，灯也熄了，但外面的群众没打算放过他，追着骂还有尿尿的。但是骂着骂着就渐渐地引起了广泛共识，来讨薪的、受过委屈的一大群人聚在一起大吐苦水，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时代好人没好命，王八一千年。 是社会的不公，权力的玩忽职守，还是傲慢与偏见？好家伙，星星之火眼看着就要燎原，再聊聊估计整个社会都不能要了，都得点了。于是乎，黑皮狗、大盖帽全来了，乌泱乌泱的把人群驱散。涉事面馆现在已经成了保密单位，门口24小时有带红袖标的人在那儿守着，可谓是忠心满满。之前咱就说了，中国政府这帮官老爷们永远有能力把该办好的事儿弄成烂摊子，能正面的事儿往坏处办，可能也是出自他们内心的恐惧吧，毕竟压根儿不站在光明这一边，见一人有不平之事，拔刀相助者云云，都有这侠肝义胆啊，中国的未来也就有了指望。可侠肝义胆只是一时，只有健全的法治、公平的系统才能监管和约束权力，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迎来真正的春天。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此次尖扎大桥倒塌事故最后到底是哪个倒霉蛋背锅呢？路见不平，群众包围黑心面馆，政府为何要派红袖标彻夜值守保护恶人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的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好了，下期见，拜了个拜。